老中家私，老中的选择，线上价格，线下的服务，626-571-8338，626-571-8338。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6月5号星期三，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 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几个月以前齁，在加州的议会呢，就提出了房东必须接受租客饲养动物的一个立法的讨论。当时呢，我们节目也讨论过。那么其实就是希望未来在加州就是养宠物还有养宠物的租客能够有更多友善的这些这个租屋的环境。那么几个月过去了，这个法案果然有了一个新的进展，目前呢已经在州的众议院获得了通过，然后呢接下来要送去参议院做表决。那么这个宠物的租屋法案啊，那么其实当初的想法跟现在在众议院通过的很多的细节都做出了一些调整，跟当初想象的一些草案有很多很多地方都不太一样啊。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跟听众朋友们针对于这个 AB226 的这个法案啊，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2216的这个法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一个深入的分析。同时我们也要来预测一下，是不是以后这种对宠物友善的这些房子会越来越多呢？而且这也是一股趋势，会在全国开始展开推广呢。我们今天在节目线上邀请到的是五味杂谈的主持人赵瑞来跟大家做分析。Hello， 赵瑞你好。
Hello， 广玉姐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
是
赵瑞。
你好，来，这个几个月以前我们曾经讨论过这个宠物的租屋法案，当时我们的这个节目电话好像有点问题，那个一直这个断线断都断疯了。好，来，这个事情呢这个过去了，但是法案果然有一些新的这个进展哦。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新闻就是加州的众议院获得了通过，然后呢法案里面也做了很多的调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先做个介绍好不好？
是，这个法案呢是叫做 AB2216 法案。那这个法案呢是在5月23号的时候在这个众议院会获得这个通过，最早提出来的呢是在2月7号。那其实整个这个过程还是挺快的，超乎我的意料。我就想说，好像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不过呢，从二月七号提出来到最后5月23号通过的这个版本之间呢，差距还是蛮大的。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是这是一个面向所有出租房子的房东的吗？比如说我自己有个 single house， 我出租或者我分租一个我的房间给别人，或者还是说我是这种 apartment building， 就是这种集合式公寓的屋主。那么对于这个呢有一些改变。再来一个呢，就是有宠物的人是不是要在租房子的时候额外多交一些租金？这个呢也有了一些新的更明确的规定。再来一个呢，对，再来一个呢，就是说，对于这个养什么样的这个宠物等等的，这些呢，也会有开始慢慢的有一些细节上的规定。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哈，就是说它这个变化还是有的，也就是说大家的声音，互相双方之间的声音还是有被听到。
OK， 您刚才介绍说这个法案当中啊，这个就是要，大概大中型出租物业的这个房东。那这个法案，你刚刚讲的这个部分，我相信很多人都不太了解，你知道什么意思啊？
是这个呢，因为以前他刚开始出来的第一版，就是在我们3月份做节目的时候，他的第一版呢讲的就是房东。那房东就有很多种情况，个人也是一个房东，你自己拥有一个 apartment 也是个房东，或者你是个公司也是个房东。那他现在呢，对什么样的房东要受这个限制有了一个新的更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2216这个法案仅适用于那些包含15个或以上出租房的建筑，也就是说是一个，首先可以说它确定的是一个 apartment building， 因为然后呢你这个 apartment building 呢，如果你是少于15套房子的你也不算。那基本上是多过15套房子，15个可以出租的这个 unit， apartment building 就都要受未来就都要受这个 AB 2216法案管制了。
OK， 可是问题在这里你知道吗，这个、我的问题哈，就说你15个这个 apartment OK 一个社区15个公寓 OK 算是这个要受到法律的就是管制吧，或者是这个你要对宠物很友善，可是问题在这里，15个是同样一个 owner 吗？还是说三家是我赵家的，四家是刘家的，几家是几家的，还是说他15个一定要是 own 一个人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apartment 或者是我们讲到这种 community 的这种 condominium，那每一个这个里面不是说一个人买15户啊，可能是三个人买10户也不一定啊。那你在这个部分里面他怎么界定呢？
他是这样子哈，就是说你这一个 apartment building 你是被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公司去管理，是去 manage。 你比如说这个房子，这个 apartment building 有15套房子，有15个 unit 在出租，然后他可能是比如说是我的，然后呢，我可能是我跟另外三个人共同拥有的，我们三个人是 owner，但是呢，我委托你赵广瑜小姐来帮我们管理，那么这就算是一个超过15个 unit 的这个房子了，所以那你就已经开始适用于说这个了。而且呢，通常这种 unit 它也不太会说15个楼上楼下连在一起的 unit， 然后分给8个人管理，也不太可能，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但是这个问题的重点其实。关于这一点哈，大家可能还可以不，就是我相信很多这种独立的房主已经松了一口气，但事实上，即便是那种拥有小型的集合公寓的这个房东，也不用太，可能也不需要太着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统计哈，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一个数据，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加州有差不多是44%的加州人是在租房子住，然后呢，在这里面呢，全加州又大概只有36%的租房者是住在超过10个或更多单元的建筑当中，所以这样你说算起来的话呢，按照这个数据来说起来的话呢，可能就是说不适用于的这个很多也不会影响到太多的人，现在看起来。
OK， 所以说一个人如果买了2个房子 ，OK， 2个 house。然后就不受这个法案的这个约束了嘛？
不受，
对不对？
对，不受。对，
只有你买了是这个，就是，集合式的这种 apartment， 就是公寓，
对，
或者是说你买的这个，更大一点的是 condominium。或者是你买的是 hotel 之类等等的，后来变成出租的，就是不是做这个饭店了，你做的就是出租的这种什么什么日租啊、月租啊或者 whatever 的租法。那只要是超过15个，意思就是说，他把这个法案定立在产业比较大的这个地方了，是吗？
是的，是的。所以也就是说，比如说赵广瑜一个人拥有15套独立屋，那你其实也是不受管制的。
不受管制，
因为你不受管制，因为你这15套独立屋它没有墙挨着墙，没有连在一起。但是如果你这15套房子是墙挨墙连在一起的，那你就要受管制了。
OK， 哇，好奇怪哦，你知道吗 ？OK， 来，那意思就是说。现在这个法案就是最终的一个，现在目前来讲最终的一个标准就是15个或者是以上的出租的建筑，它才就是集合在一起的才要受法律的这个管制或者限制，或者是给这个动物更多的这个空间，其他的话那就你家爱干嘛就干嘛。好，那我们再来讲一讲当初有讲到一个押金的这个部分，现在是怎么回事？
对，那现在呢，当初讲的时候呢，最初的提案当中呢没有提到任何押金的部分，那么现在的修改过后的提案呢是可以说房东可以收取宠物押金，那这个金额的比例到底是多少呢？目前的规定呢是半个月，最多是半个月的房租，而且最多或者不超过1000美元，也就是说，比如说你这个房子是海边的这个 apartment building， 一个房子一个月，比如说是5000块钱，那你半个月就是2500了，那也不行，你最多只能交1000块钱以内。 所以你就算住5000块钱的 apartment， 那么你也只需要多交1000块钱的押金。
OK OK， 听起来还可以，但是因为有些时候，有些房子就会觉得说，你今天你要住着一个人以外还有两只猫，他就会觉得说不行哦，这个本来我是租金是，比如啦，1000块钱的，我现在觉得你有两只猫，所以我要租的话，我就是要租给你1300，这个就是说，因为你带的不是。不只是一个，就是没有人，你但是你带着两条牲口到你的房子里面去，所以租金可能也会增加。那在这个部分上面，法律有没有什么新的规定？
哎，这个部分呢，也有了一个新的规定，叫做 pet rent， 就是宠物租金。
嗯，
那房东呢，他的要求是这样子，就是说房东不能对第一只宠物收取额外的月租。比如说你养了8只猫，他只能算后面的7只，第一只是要免除掉的。对。
OK， 这什么道理啊？但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规则还是一样，都是中大型出租物业的房子才要，才是我们讲的这些内容，
才会受限，
然后才会受限。OK， 了解了。好，然后这个部分哈，
嗯，
继续。
然后呢，就是关于这个宠物租金的这个部分呢，那么你额外收的部分，它也是有标准和限制的。咱们还说回哈，假如说我在海边有一个5000块钱的 apartment 海景房，然后呢，我这个养了8只猫，那么我的第一只猫呢是可以豁免的，不用多收租金哈。
嗯。
但是呢，我后面的7只猫呢是有上限的，可不是说我住了海景公寓，我就要每个月多付每只猫多付2000块钱，不是。上限是每只动物每个月50块钱，也就是说我要为那另外7只猫。在海景房额外的多付350块钱即可。
哦 ，OK， 这个听起来 ，OK， 你刚刚讲那个8只猫的故事，我觉得疯了 ，OK， 我觉得太 extreme， 你知道吗？太极端了，我觉得一个女人养了8只猫，哇 ，I don't know， 我觉得那个画面我现在都好清楚，你知道吗？我觉得好怪、啊，我们能不能够 reasonable 一点 ？OK， 我们就想说这个2只猫1只狗，好不好？3只，好不好？这样好像一个 family， 好像听起来好像比较正常一点吧，对不对？那意思就是说，第一只就不用，第一只牲口就算了，后面的2只的话就是一人50，一条狗
50，
一只50 ，OK， 所以就是每个月就多付100块钱的这个宠物的租金，是吗？
是的，是的，而且呢，你在这个申请，就是你填 application 的时候呢，你还不需要跟房东说，
嗯，
你只要在说房东已经决定租给你了，然后呢，签租约的时候你再告诉他就行了。
这就很奇怪了，你知道吗？虽然
奇怪啊，
可是 OK， 这样讲好了，你讲不奇怪、嗯，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因为你现在。就是这个15个以上租房的这个建筑物，你现在受到法律的这个限制。那么意思就是说，你现在有人来这个来租房子了，然后你房东反正好像也不能问还是怎么样的，然后就是给他填，就说好，你觉得你喜欢这个房子，我租给你。好，租了以后呢，然后我现在好像也不能问是吧？是你有没有什么？什么狗啊猫啊，
对，不行，
猫啊鸭啊狗啊蛇啊什么的你都不能问，然后呢，
对，
把房子填好那个 application 以后，你上面就大大的写说 I have a pet， 是吧？我有动物。
哎，等，不是你填好 application， 而是房东通知你，赵小姐，我愿意把这房子租给你了，我们来签约吧。
然后呢，
然后你就可以告诉他，对不起，还有3个小朋友跟我一起入住。
这是我们加州现在在众议院已经通过的这个法案是吗？
对，你知道我为什么说它不奇怪呢？其实就是说，在你填 application， 在你填申请书，你跟房东申请要求租这个房子的时候，如果你填了你有宠物 ，maybe 他是想预防说，房东一看哦，赵小姐有宠物，我一定要找个理由谢绝他入进来，那么这样子呢，可能就会对养宠物的人呢造成一种歧视。
OK，
对，那现在呢，如果说房东看了你个人的申请资料，在没有宠物这个选项的前提之下，这个干扰出现的前提之下，他已经对你的收入啊，对你的整体的这些各个方面都已经非常满意了，那么房东同意租给你了，那你们只是差最后在这个纸上签字了，那你可以这个时候告诉他去 表告诉他揭开这件事情，就是说我有宠物，那那个时候他已经不能反悔了。
我不懂啊，我觉得也许这个我们加州哈，或者民主党的州，他的很多的思想上是比较前进的，你知道，就像说租房的时候，现在他开始走向就是说有没有宠物，你不要问我，你我就是房东不要问，你知道吗？到时候这个反正就是以这个我们讲的就是宠物 friendly 啊，就是希望给他们创造一个更好的一个生活环境或者租屋环境吧。就这个就好像现在你知道吗？你办美国护照，我是办过很多次啊，他那个上面都写得很清楚啊，说性别你要不要写，你要写女还是男，还是不要告诉别人，我都不明白为什么不要告诉别人，你知道吗？我堂堂正正的一个人，为什么不要告诉别人？很奇怪，但是 well。这就是我们美国的一个 train， 你知道吗？一个潮流，他认为觉得说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保护阶段，所以你刚刚讲到那个部分说，说到最后面才告诉你说我有这个三个小朋友要跟我一起住这个房子，那房东哇，那房东应该脸应该很绿吧？来，等一下，我先进广告好不好？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加州议会众议院呢通过的宠物租屋法案啊，这个 AB2216 法案。那么主要呢就是提供给这个毛孩子租更多的这个机会，那么同时啊也做了很多的这个法律的调整啊，它现在涵盖的范围是在15个以上租房的建筑才受这个法律的这个规范啊。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觉得呢，这些毛孩子是不是应该有更多的机会让他们能够跟主人好好的住房，而不是觉得说现在租这个房子哦特别的困难，然后让这些毛孩子可能最后都会被丢弃哦。不知道是听众朋友您自己有什么样的想法，不管您是住在纽约也好，或者是加州也好，待会呢我们来听听听众朋友的想法。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的是赵瑞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好，刚才你谈到的就是说现在这个在我们加州的众议院已经通过的这个 AB2216 法案是有关于这个宠物租屋法案，那么就是15个以上出租的这个建筑物它是受到法律的这个限制，里面现在最重要的一个改变的方法就是租屋了，就是租户在租屋的时候他写的申请表格是不用跟房东透露说我身边到底我有什么样的宠物，只要决定了要签约，就说房东认为觉得说好我要租给你了，到时候你在这个合约上面透露写说我有宠物带着要一起进驻，就这样是不是？所以房东不能拒绝，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是问题是这个价钱就不太一样啦，因为你总要交 deposit 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房子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法案里面讲得很清楚，就是说有一个 pet rent 啊，就是宠物租金啊，你签约的时候当时的这个价格也已经写定在里面了，这不是所有的合约就是一拍两散重写吗？不是吗？
对，这些呢是属于你在签合约的时候交这个押金的时候，就像说租房子的朋友可能都知道，人家会写说我给了你几把门锁几个门钥匙，几个这个什么门禁卡诸如此类的，这些都是可以自己手写在上面嘛。所以关于你有没有宠物啊，然后为了你的宠物你的押金要调整，那也是可以是后面再重新这个写在上面的。而且呢，为什么说它是可以单独写在上面呢？这就涉及到我们前面刚才讲的这个押金。
嗯，
那押金是通常是月租的一半，但是不得超过1000块钱。还有另外一个附加条件，就是说这个押金只能用于给这个动物这个宠物对房屋造成的损坏支付相关的费用。你不能说我在墙上挂画，然后我钉了个钉子，或者是我把这个墙我自己这个练拳击，我把这个墙打了个洞，然后我用那个1000块钱的宠物的押金去修，那是不可以的。因为那个洞不是宠物拆家拆出来的，是你拆家拆出来的，所以你就要人来负责。
Oh my god. OK, 好。 这个法案现在在众议院通过了，在加州的众议院通过了，那么就接下来就是要送给这个参议院来做表决。我想请问你啊，这个通过的可能性到底有多高啊？以及法案通常在讨论的时候，跟众议院的这个就是加州议会里面的众议院，他的这个版本到参议院的版本，会不会有任何的改变了？还是说大概就这样了？你的看法呢？
其实我觉得通过的概率，我个人感觉就是通过的概率是蛮大的，而且呢，就是说改变呢，可能会不太会是一些什么样的主要的改变，而会是说更加明确的对一些定义做出一个解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不会在这个法律实行的过程当中造成一些歧义。比如说我还记得三月份我们当时做节目的时候开玩笑说，如果家里养老虎养猴子行不行，那现在呢，他在这个提交5月23号通过提交参议院的这个里面呢，前面列出来了13条，就是所谓的这些主要的内容的一个定义的一个去来定义它。
嗯，
对。那么其中一条呢，比如他就说，指的这个动物，它定义成普通家庭宠物，那么他给它做了一个非常精准的定义，就是说是驯养的动物，包括但不限于猫和狗，通常是在家中饲养，是为了享乐，而不是一些商业目的或者是其他目的。对
，OK，
所以他会对一些这样的东西呢来进行一个这个定义，然后再比如说他对于这个居住的单元做了一个定义，那么这个定义呢是一个人或者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作为一个家庭来住所和睡眠的场所的结构，或是这样的一个结构才能定义为是居住单元。
OK， 因为你知道吗，我们宠物哈，这个宠物跟我们人一样都有这个繁衍下一代的能力啊。有些时候你这个把一只猫，这个你买了一只猫，或者你得到一只猫，结果猫跑出去玩了以后回到家里以后，结果它就生孩子了。生孩子是它不是生像人哦，生一个，它一生生5只哦。那这5只如果你放在家里的话，那是不是你的这个费用也要做一些改变了？是不是这样？
哎，在这里呢就涉及到他在整个这个规定里面是说，这个合理条件要给动物提供一个合理条件。那这个合理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说房东还是可以有一些自己的空间来确定什么样的条件对于我这些15套房子来讲是个合理的条件。那这个里面就可以规定，比如说如果你家的宠物有扰民行为，我的政策是怎样的。还有你在我这个院子里面小区里面走的时候，你对于我要求你拴狗绳的这个要求。还有我要求这个房客，有宠物的这个房客要投保责任险 general liability 的要求。然后还有呢，对，房东还可以根据单元大小对单元里面的动物数量进行限制。我可以让你有，但是比如说我这就是一个1000尺的房子，我可以让你有宠物，这是你的权利，但是你养8只猫就过分了。
嗯哼 ，OK。
而且还有呢，房东可以规定禁止饲养具有潜在危险性或者是恶性的狗，比如说有一些上黑名单的那种狗种，你可能就不能养。
嗯哼 ，OK。
对。
那我觉得我在美国看到很多人都有不同的这个兴趣跟爱好，比如说有人喜欢在家里养鸟 ，OK， 鸟会叫的 ，OK， 不是那个不是那种安静的 ，OK， 是那种会叫的，或者在家里养那个土拨鼠 ，OK， 那土拨鼠跑得可快了 ，OK，然后你可以看到是土拨鼠，有些时候你仔细看没仔细看，你觉得它是一个大老鼠，挺吓人的 ，OK， 所以每个人的兴趣不太一样，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如果说你今天真的自己养，突然之间养了一个什么大老鼠在家里的话，这个东西，这个会不会有未来有问题呢？你的看法？
对，所以这就是说，因为我记得我们上次在3月份讨论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也说，就是说作为房东，如果我允许允许我的租户来养宠物的话，那很显然我的保险金额一定会上涨，因为这样你会不会出现，即便不是恶狗，那你可能走在院子里面忽然间的咬一下人或者扑一下人把人弄摔倒了也很可怕，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现在就是在这个合理条件呢，就是房东可以要求租户，如果你是带宠物的，那你要投保这个责任险。那么通过这种情况，不管是说你那个大土拨鼠出门吓到人让人摔倒了，或者是怎样的， 那么这个宠物主人的责任险就可以出来来负担这部分所产生的费用。
OK， 现在
但是还有一个哈，我觉得他们的要求特别逗，他是说这个我不禁止你养的这个宠物的品种哈，但是呢，我不能限制你们家这只宠物的重量。也就是说，你比如说，恰好你们家养了一只像小猪一样肥的狗，我不能说因为你们家这只狗太重了，我不能租你，这是不可以的。
我、okay. 因为我觉得挺 reasonable 的，为什么？因为。我就像我们是人嘛，你不能讲说我今天租的这个房子，你说哎，赵广瑜，我觉得你最近有点胖 ，OK， 我房子不租你 ，OK， 不行吧？这就好像我带着我家的毛孩子，它是一只猫或狗或怎么样，突然之间我喂它喂得很好，这个毛孩子就吃的特别多，它胖了，你说这个应该是福气嘛？是不是？不应该想说因为你胖了，所以这个宠物也不应该在家里，应该也不行啦。所以在美国来讲，这么 friendly 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我最后一个问题请教这个赵瑞，你觉得？现在他这样的一个变化哈，他以后会不会就是往前更迈一步？什么意思？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这个他现在希望15个出租的这个建筑要符合这样的一个法律，就是对毛孩子很友善。那么以后会不会就是说，那我就变成5个咯，或2个咯，或1个咯，或没有咯？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他的法律现在是这样，他未来会不会？就是变成了一个基点，然后往后退，你的看法？
以下这句话仅代表我个人观点哈。
好，
我觉得这就是咱们加州实施各种法律的一项的这个路线图，最低工资26人以上的工资先怎样，然后26人以上的这个温水煮青蛙已经适应了之后，然后26人以下的公司跟进。所以他现在先拿15户房子以上的这些大业主们来这个试水，温水煮青蛙，大家都适应了之后，肯定慢慢会往下的。
OK， 好，了解。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待会呢，我们把这个节目时间开放给我们听众朋友，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加入我们的讨论。你觉得呢？这个加州这个议会众议院啊，通过了这个宠物的租屋法案，它是现在就是把这个所有的事情都限制在15个租房的建筑物上，需要这个提供给这个毛孩子更多的机会，让他们可以来入住。其他的那个单元的话，我们就不算了。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他这个法律现在这样子走，你觉得是不是？你觉得是可以比较接受的呢？毛孩子是不是也需要有租屋比较很友善的地方呢？让他们也有生存的机会呢？而不是因为租房这个很多地方都不收这个毛孩子，所以呢，毛孩子最后没办法，也就沦落街头了。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您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16265851300。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加州的议会众议院已经通过了宠物租屋法案 AB2216 的。这个里面呢，就是现在把它限制在15个以上租房的建筑啊，那需要符合就是可以把这个房子租给带宠物的人。那么里面呢，同时也有很多的规定啊，这个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觉得呢，这样的一个方式你看到了，你觉得我们加州现在朝这个方向走去，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意见呢？你认为我们有更多的房子哈，这种大型的房子，大型的这种建筑的这个单位，能够提供给毛孩子更多的这个租屋的机会。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来，我们听听大家的想法吧。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五味杂谈的主持人赵瑞，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来听听大家的想法。你好，你在线上。
哎，你好，晚上好啊。
好好。
呀，我说啊，这个是政府升到失能的问题的， 我跟你说，不要说毛毛的动物的，就是一个 piano 是不是都有时候那个钢琴啊，有时候太大声时候，你几十户人家，你怎么人家学生要练琴啊，你这光 piano 都受不了啊。
OK，
人家投入你啊！
来来来来来来 ，OK， 你用讲钢琴的话，那我就讲人就好。人住在里面，多一点人在讲话，也都会被人家听到。我还是一样哈，我们讲毛孩子好不好？宠物好不好？因为我今天讲的反而是宠物跟人在一起的，我不讲钢琴，行不行？饶过我好不好？来，我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谢谢。来，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喂，
哎，你好，
嘿，
哎，你好，
好，
我今天的主题真的是太好了。因为大家没有养过宠物，有养过宠物的大家都知道，动物对人的感情它就是那么单纯无私，它爱你，它就是爱你，它不会恨你。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地球上，人与人之间为了居住地已经吵得不可开交了。我觉得关爱一点动物吧。
okay.
有一句话怎么讲的，我怕老虎，老虎却未伤我分毫；我不怕人，人却伤我遍体鳞伤。谢谢。
OK， 所以你怕的是人，不是怕动物。OK， 好啦，所以意思就是说，就是我们的加州政府现在往这个方向去，你觉得你是支持的、赞同的？好，行，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哦，谢谢哦。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
哎。我觉得这事儿挺好，应该都放开。为什么说呢？他爱动物的有爱动物的这个他个人的这个喜好吧，有不爱的他是不爱的。但是你自个儿租房也好，你怎么着也好，你是自个儿，你关起门来你是自个儿一家人嘛。只是说对于房东来讲的话，应该把这些法律啊、保险啊，我觉得加州政府应该规定好了，不要让房东遭受太大的损失。我觉得这事儿无可厚非，不用为这个东西吵来吵去的，有喜欢的有不喜欢的。这人和人之间还有喜欢不喜欢的了，那怎么办？
所以现在它规范在15个以上的租房建筑物要符合这样的一个条件，开放给这个毛孩子来住。你认为觉得说你是支持的是吗？
我绝对支持，但是还是太严苛了。15个应该只要是租房子，你就敞不开的让人住就成。
OK， 所以你认为15应该根本就是毛孩子跟你一样都是家人，还限制这个限制那个，烦死了。好，听到了，没关系哦。因为这个是法律改变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你知道吗？好，谢谢你哈、哦。来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来，你在线上，请讲。
哎，谢谢你啊！
嗨，不会，
请问一下哈，15户以上的apartment combo，对不对？
对。
然后呢，我到最后一刻钟，我告诉他我有毛孩子，
对，
对不对？
对。
然后我要跟房东秀出来，我这毛孩子是有保险的，
对，
对不对？
对。
好，哦，好好好。那问题是，这15户里面都有狗。
对，
都有毛孩子，那外面那不是臭烘烘的吗？哪一个人踩到狗尿狗屎摔了一跤就来告房东，那保险就要上征吗？那房东就跟房客要涨房租啦，然后你涨我涨，我们不怕鬼啊，我们怕人啊，现在更怕毛孩子了，我们怎么办呢？这
你 OK， 我理解你的意思，就是说毛孩子多就会有问题。可是我总觉得你刚刚讲的什么什么臭烘烘的，这个你知道吗？在美国如果你是有养宠物的话，宠物的这些排泄物是这个饲养人的主要的这怎么讲责任，就好像你养一个孩子一样，你的孩子如果随地大小便也是父母的责任，好不好？所以这个还是一样啊，有归属问题啦，好不好？谢谢你哈。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来，你好，你在线上了，你觉得呢？
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宠物的话，它都是有寄生虫的，就是说你如两个问题啊，一个是他养宠物之前他没有不讲说他是什么宠物，如果他养的奇奇怪怪，比如像水獭，然后像一些什么黄鼠狼一类，就是不是黄鼠狼就是说近似于那种的老鼠鼠科的，就是说那都是会有很严重的寄生虫，就是而且很多 寄生虫的话是肉眼不可见的、
okay.
而且它就是通过就是排便来传染。那我不小心摸到，然后小孩子摸到，然后吃到嘴巴里，就是你就自家都很难保证，就是说不会那。你知道日本人为什么长寿吗？就是因为日本人养宠物很少极少，所以很多人他没有这种意识的话，
嗯，
在15个优念里面去养宠物的话，其实这是一件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我觉得加州政府现在疯掉了已经啊。
OK， 本来是家家户户，现在改成15，哎，你不觉得他已经做了一些限制了吗？
对，是啊，他在更密集的地方去传播这个寄生虫啊，这不是更危险吗？这宠物身上有很多寄生虫的，你像吉亚蒂亚这些东西根本都看不见的，肉眼不可见的。吉亚蒂亚是美国第二大这个治肠道疾病，而且它是终身不可除的。
OK， 哇、wow, ，这个部分哈，你讲到这个，我这样说哈。那人呢？那人传染的有很多的病吧，对不对？比如说像当年的这个不可治的艾滋病，这个或者是我们现在讲的或者什么麻疹啊、天花啊这些，要是谁没打预防针的话，都有可能嘛，对不对？不过你刚才讲到那个什么日本人长寿是因为没有养宠物，就是养宠物比较少的关系，我觉得我跟你看到的不一样。我觉得日本人长寿是因为他们吃的这个食物很少那种叫什么什么大油啊、炸呀、啊，他们都吃的很清淡。人家说日本人长寿就是因为他吃的都是一些什么海鲜啊、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的。我没关系啦，长寿的这个部分我们再研究好不好？谢谢你啦。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哦。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了，你的看法。喂，
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我觉得这个法案是一个非常干涉市场经济的，分两点。第一，它干涉市场经济。我来美国30年，早就有那个 apartment 的，就是养宠物。我以前住的就有，就是说接受不接受养宠物，你爱你的宠物那是你个人的事儿，但是你不能要求别人一样像你一样100%爱你的宠物，那是别人是有选择的。我觉得有独立性，所以美国加州政府做的这个是严重干扰了市场经济，规定工资，规定买保险，规定什么医疗价格，规定这个你还必须接受，这个就是欺压良善。因为所有的社会欺压良善，价格就是代价最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马上说完。第二，加州政府是明显的教导人们坑蒙拐骗，说你申请的时候别告诉他，加州政府就是告诉人们抢劫，950块钱不入狱，完了这租房子你也不许问这犯罪记录，现在租房子你也不许问那个什么，加州政府黑道大哥的手段教导人们坑蒙拐骗。
来来来，打住，哇，你这个看法就很极端了。租房的时候，人家现在如果有法律保障，说希望说能够不要问那个人有没有坐过牢，他是希望说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回归社会，你知道吗？不是说这辈子当了坏人就一辈子干坏人这个职业了，你知道吗？你要给别人一个机会能够重新站起来。但是由你的观点来看，就是说他犯过法是吧？杀了他，他不应该活在这个世界上。这所有的东西你都不给他留一个口的时候，你说你是不是太极端了一点啊 ？OK， 好不好？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啦。重点好不好？我们讲重点。现在的法令，它现在规范在15个以上租房的建筑物需要符合这个宠物租屋法，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啦，请讲。Hello。
哎，你好，广宇。我觉得养宠物是个人的自由啊，这关政府什么事呢？那限制15了什么的乱七八糟，你像中国大陆都没这种说法的呀。你像美国那么民主自由的地方，
来来来来，您可能这个不太了解，就是很多地方。这个房东就说，你有宠物啊，你有2只猫啊，我不租给你。现在希望说能够保障这些有宠物的这个租客，是这个意思。你觉得呢？
但你这个就讲好呗，我租给你的时候你不能有就不能有呗，我允许你有就允许你有呗，这房 房东讲好就行了。
我要问题是谁都想减少麻烦啊，最好是你这个一个人进来住干干净净的，每天上下班哪也不去，也没朋友，是不是？谁都希望租的这种好的房客是就跟个机器人一样，你最好没父母，你最好没结婚，你最好没孩子，就一个人孤苦伶仃，就这样好好上班，好好交房租。现在讲的是保护权益，好不好？意思就是我们要不要关心毛孩子，你懂我的意思吗？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啦，请讲。 Hello， 喂。
Hello， 你好。
嘿、hey ，
是，我是这样觉得哦。如果租房子，那个先不要告诉房东说有没有宠物，这个法律说是对的，因为你讲了，有的人他就不租给你啊，就像一个盲人哦，他去租房子哦，
嗯，
他就跟房东说他盲，房东就不租啊。
呀、yeah ，
所以没有深受其他人不了解，而且今天这个法案哦，就、
嗯、
这个议题。讲的是加州出来这个法律跟那个租房东要不要收那个 PAC 租金还是什么跟其他没有关系，打电话进来的人都离题太离谱了。
没关系没关系，来你听我说哈，我在挑选主题的时候我知道有很多人会搞不清楚，所以我们来聊聊嘛，对不对？但是有些时候你知道吗，这个你在聊着过程当中，你会慢慢的就是这个获得到这个法案的它的一个精神。你刚才讲很清楚啊，就像说这个眼睛可能失明的人，他可能在住进来的时候这个需要协助，但是很多房东说避免麻烦我就不要。那基本上那今天眼睛有眼疾的人或脚有这个残疾的人，那这辈子永远都被社会淘汰吗？这个是绝对不，怎么讲，就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但是问题是毛孩子不会说话，你知道吗？毛孩子只会汪汪叫啊。所以他的这个法律现在也希望就说现在放在15个以上租房的建筑，然后让毛孩子可以好好的这个在里面生活吧。所以好啊，谢谢你齁，谢谢你讲到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重点，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我接最后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在线上。喂。
法官你好。
好，
我觉得这法令不太好啊，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喜欢狗，也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对狗说无条件的接受，有些人可能对狗毛过敏啊什么之类的，所以说你强制要求房东要去接纳他们，我觉得对房东来说也不是很好。
他现在放在15个租房的建筑上，不是每一家，15，你觉得呢？
但是它是一个大院里面，一个大院15家，但是每一家都是有单独的房东呢，我觉得是不是这样子？
我要15个租房里面有人有毛孩子，有人没有毛孩子啊，不是每一个人住进去的每一个人都有，你不是猪他就是狗，或者是猫是鱼，不见得啊，有些人有有些人没有啊，他只是提供这个机会而已啊，你觉得呢？
我觉得还是要房东保护房东的权益吧，好吧？
okay， 好，你的意思说，房东也是人，房东赚钱辛苦钱，也要保护他们。好。哇，这太多朋友在线上了，我看见了，不好意思，我的节目时间到了，我要进广告，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针对于加州议会众议院通过的这个宠物租法案啊，AB2216 来跟听众朋友们做深入的分析。我刚才看到了很多朋友的这个电话，也接听了大家的意见。我想最后的时间我们剩下一分钟，就请今天的来宾是五位杂谈的主持人赵瑞和大家来做一个这个总结吧。谢谢你。
是的，我相信就像刚才前面有一位听众讲的哈，爱猫者恒爱，爱宠物者恒爱宠物，那不爱的人那就恒不爱。那大家呢，每个人都在从自己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不喜欢的看到的都是猫猫狗狗带来的危害，那喜欢的呢看到的都是他们如何如何的可爱。也许大家可以互相的站到对方的立场上，然后去看待这件事情，可能会有不一样的角度。再来一个呢，政府其实出了很多这样的规定去管理，未见得真的就能够达到他设计这个法案的初心，因为当这些管理的手段下来之后呢，它可能会引起的各种各样的纠纷呢，就会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细。所以呢，还是像我前面讲的，我觉得这个法案今天是从15户开始，未来如果在15户这边进行的还不错的话呢，肯定会一路往下，最后可能到每一个所有的房东都会面临现在这样同样的局面。那当然，作为一个养宠物的人，我也很希望说我们养宠物的人都能够守规矩的养好宠物，尽量少的造成社会上的纠纷，那也让更多的不爱宠物的人能够接纳我们，能够接纳这些动物。其实动物如何表现完全是看主人的。
是，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赵瑞带来的新闻分析，感谢你哦，辛苦了，再见。
谢谢，
好。那么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晚安，拜拜。